金启明看着赵芬芳，一脸窘迫。赵市长，这事儿你就别问了吧。赵芬芳逼视着金启明，目光冷峻，话里有话。说啊，说吧。金老板，你昨夜带到总统套房的那个神秘女人是谁呀？啊，肯定不是齐小燕，恐怕是素昌嫖妓吧。你就给我个回答嘛。金启明回答了。赵市长，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按说我真不该告诉你。那个女人既不是齐小燕，也不是昌妓小姐，是我一位女朋友，香港人，叫甜甜，今天上午刚从靖州离境回港。赵芬芳也真做得出来，立即拿起电话。小王，给我找靖州机场查一下，今天上午是不是有飞香港的航班，有没有一个叫甜甜的女性香港居民离境赴港，查清楚后马上给我回话。金启明笑了。赵市长，如果查不到这个叫甜甜的香港小姐，你准备拿我怎么办？赵芬芳没回答，掏出一支摩尔烟在茶几上敲了敲，亲到了嘴上。金启明很有眼色，马上把打着了火的打火机送到赵芬芳面前。赵芬芳一把推开了，自己用欧洲大酒店的专用长火柴点上火，缓缓抽了起来。金老板，我就知道你要犯糊涂了，一再提醒你，你还是执迷不悟，看来是真想给我添点小乱子了。金启明苦着脸，哎呀，赵市长，你别再吓唬我了好不好？我是生意人，就知道做生意搞经济，就像阿庆嫂在戏里唱的，雷起七星灶，招待十六方，见了你们哪个领导我不都恭恭敬敬，对你们领导之间的是是非非，我躲都躲不及，哪还敢硬往里面搅啊。赵芬芳哼了一声，不紧不慌地说了起来。首先得纠正一下，这可不是什么是是非非，而是大案要案。你金启明不是很关心政治吗？不是政治学院的高材生吗？十年前不也是我们靖州市政府的一位副科级干部吗？哦，对了，1995年白可树还想让你出山做市政府副秘书长，跟他协调工作，都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来了，习书记很支持呢，好像是你自己不愿干吧。你说说看，你金启明是一般的生意人吗？太谦虚了吧，你应该算是民间政治家吗？你这个民间政治家难道不知道反腐倡廉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不至于吧，啊？就在这时，电话来了。事实证明，靖州机场有一个航班飞香港，而且甜甜也查到了。金启明不想再谈下去了，手一摊。赵市长，你看看，我没说假话吧？说吧，站了起来，准备开溜。赵市长，你这么忙，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不多打搅了。赵芬芳坐在沙发上不动。金老板，你急什么？我不过刚说了个开场白，正式谈心还没开始呢。请继续坐，既来之则安之嘛。哦，要不要喝点什么 ？XO 不行，别的你随便要吧。金启明心里暗暗叫苦，赵芬芳此次找他谈话看来没那么简单。显然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不仅仅是为了一个齐小燕的下落，十有八九要和他算总账，进行一场政治讹诈。事实已经证明，这个女人不简单，表面上看是只价值不大的垃圾股，实则是只黑马股。七年前在齐刘之争中，以政治缄默配合了齐全胜的成功驱刘，七年后的今天看来又要连流倒齐了。 所以才死死地盯住他不放，希望他提供到齐的重磅炮弹。这炮弹还不能直接提供给刘冲天，只能提供给他，让他到刘冲天面前去邀功领赏，以弥补七年前那份政治缄默给刘冲天留下的恶劣印象。赵芬芳真是一副贪心的样子，他没点什么，赵芬芳却让服务生送来了两杯法国干红。挟着酒，赵芬芳开始帮金启明回顾历史，很有点猫戏耗子的意味。金老板，你可是我们靖州改革开放的一大奇观呢，白手起家，十年赚了15亿，拥有了一个金字塔集团。如果我没记错，十年前我做市政府秘书长的时候，你好像还是我们市政府信息办的副科级科员吧。金启明从果盘里抓了粒花生米扔到嘴里。赵市长，是主任科员。赵芬芳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主任科员就是副科级，看来我还没老，记忆力还不错。那时候你这个主任科员怀才不遇呀，连个正科级的信息办副主任都没提上去。政治学院的高材生提不上去，一个师范专科的大专生倒上去了，你一气之下就辞了职，好像还是我批的。金启明成功者的豪气上来了，热血直往头上涌。一点不错，赵市长，是你批的，为此我要感谢你，如果你当初不批，反而把我提为信息办副主任，也许就没有今天这个金字塔集团了，你今天也就不会找我谈心了。举起酒杯，来，赵市长，为你当年的英明放生，干杯。赵芬芳举起杯，象征性的抿了一口。金老板，这里有个误会，当初不批你做信息办副主任不是我的问题，是市政府办公室主任的问题。一个正科级干部的任命我真管不着。当然今天才做这个解释，我并不是要讨你这金大老板什么好，只是想澄清一个历史事实。金启明笑道，赵市长，这事儿我当年就清楚，而且也不全是赌气。不瞒你说，决定辞职的时候，我连着几夜没睡着，劣质红靖州烟抽了一条，最后想明白了，没必要在政府机关这么无聊地耗下去，就算当上了副主任、主任，哪个局的副局长、局长又怎么样呢？既不能改变自己，也不能改变这个世界，而国家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已经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改变自己也改变世界的绝好机会，只要有可能就要紧紧抓住他们。赵市长，你说是不是？赵芬芳应着，是啊是啊，所以我才说你创造了一大奇观嘛，继续说了下去。不过在我的印象中，你刚辞职那两年不太顺了啊，范海先赔了，搞服装赔了，和人家合伙开餐馆还是赔了，最困难的时候欠债20多万，甚至要跳海。你好像发在新围海边和平小区的房地产开发上，据说一把赚了1200万，有这回事吧？金启明笑着承认了，呵呵，有这事儿，是我而不是别人创造了新围第一轮房地产开发热潮嘛。赵市长你知道的，我可是第一个在新围荒滩上搞房地产的，那时还不允许私营公司做房产，我就挂靠在新围区一家集体房产开发公司名下默默干。用140万买下那120亩滩涂地时，我就想，这回真是押上身家性命了，再失败了，我就从新围山崖上直接跳海。赵芬芳手一摆，金老板，别说的这么悲壮，你押上的不是自己的身家性命，是新围6家信用社凑起来的150万贷款，20多万让你还了个人的欠债。哦，对了，还有那些客户的血汗积蓄。 你的故事我太熟悉了。区委书记白可树同志逼着六家信用社给你贷款，10000多元一亩卖地给你，现场办公给你解决困难。你利用白可树手上的权力，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金启明便无惬意。赵市长，故事还有另一个讲法吗？资本意识的觉醒，加上抓住机遇，使我完成了金字塔集团的原始积累，和白可树好像没什么关系。尽管白可树现在出了问题，进去了，尽管后来我不和白可树来往了，可我仍要说句良心话，那时候白可树可没这么坏，这么黑，他真想干事，也真能干事，所以咱齐书记才重用他。齐书记对他的评价你也知道吗？赵芬芳好像突然想了起来，哦，对了，怎么听说你送给齐书记的老婆一台宝马车？金启明呵呵笑了起来，赵市长，你这是从哪儿听到的？谁在造齐书记的谣啊？你想，齐书记是什么人，敢让他老婆高雅菊收我的车？是这么回事，去年底高雅菊借了我们公司一台宝马车学开车，学了几天就还过来了。他叹了口气，哎，我看有些人要对齐书记落井下石了。赵芬芳马上往回收，我也没别的意思，不过是随便问问。接着说你的金字塔，你的金字塔大酒店好像也和白可树有关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地也是白可树给你批的吧？这么一块黄金宝地，200万就全拿下来了，便宜啊，多少房地产商眼睛红的都滴血了。金启明笑眯眯地抢了上来，哎，赵市长，怎么是200万呢？不还有250万让我捐给市政府办公厅搞装修了吗？另外酒店落成时我还省下剪彩费用捐助了一所希望小学呢。赵芬芳讥讽道，
金老板，你可真够大方的，自己落了个价值4亿的5星级酒店，就捐助了一个希望小学，你还好意思提，也太讽刺了吧。
金启明心里一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赵市长，那你说我还该捐点啥？赵芬芳不接这个话题，含蓄地敲打道，
金老板，你的发家史你有数，我也有数，今天就不在这里多谈了，你自己回去想吧，也许能激起你不少愉快的回忆。我一直认为你是个民间政治家，对政治的敏感不比我差，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我还强，所以尽管很忙，我还是抽出时间和你谈了心。面对靖州现实，你下面该怎么做，该往哪里走，心里一定要有数。
金启明略一沉思，故意问，赵市长，那你说我该怎么做呢？能不能给我指个方向？赵芬芳啥都不说了，像没听到这话，站了起来，
哦，时间不早了，跟我下去吧。
金启明十分意外，赵市长，给你下去？我？怎么个事儿啊？赵芬芳微笑着，
哦，看我这记性，光和你谈心了，正经事儿还没给你说。北京老区扶贫基金会来了帮朋友，你金老板帮我陪陪吧，先打个招呼，给我热情点，这帮人可都有来头。
金启明马上明白了，这政治婊子又要顺手敲他的竹杠了，脸上却堆起了笑，
好好好。
接待宴会安排在欧洲大酒店最豪华的巴黎厅，主宾是位约莫30岁左右的小伙子，和赵芬芳好像很熟悉，很亲热地喊赵芬芳赵姐，赵芬芳则叫那小伙子肖兵，并向金启明介绍说肖兵是某国家领导人的小儿子，现任基金会秘书长。肖兵手执摆，连连声明他父亲是他父亲，他是他，他就是个小秘书长，
只能按父亲的要求多给老区人民办实事，不能搞特权。一不小心，肖兵的公文包掉到了地上，几张照片滑落出来，全是和国家领导人的家庭合影。金启明这才恍然大悟，这个女市长太厉害了，敲打过她之后故意甩出了这张底牌。赵芬芳见金启明痴呆呆的，敲了敲桌子说，秦总，今天你可要带我陪肖兵多喝一点。金启明回过神来，忙不迭的道，你放心好了，赵市长，我今天舍命陪君子了。说吧，起身走到肖兵面前，双手捏着一张名片，很恭敬地递了过去。肖兵同志，以后请多关照。赵芬芳完全不像谈心时的样子了，在一旁笑着怂恿说，哎，照相，快照相。市政府的一位秘书拿起照相机跑了过来，正要给他们合影，肖兵却躲开了。算了，别照了，我是从来不和陌生人照相的，免得再出现什么招摇撞骗的事。哎，我家老爷子吗？金启明和秘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都有些窘。赵芬芳笑眯眯地走了过来，指着金启明说，小兵啊，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我们靖州最大的私企老板，是人大代表，十年前还是我的部下嘞。他要拿着和你的合影招摇撞骗，我负责。肖兵这才听话了，左一张右一张让秘书照，还孩子似的扒着赵芬芳的脖子照了一张。这顿饭吃的真够窝囊，在整个宴会过程中，大家只听那位肖兵同志说，肖兵同志先是高度赞扬靖州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继而便天上地下海内海外漫谈起来。这海可不是一般的海，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中南海。身为市长的赵芬芳根本插不上话，除了插空子颂扬肖兵的父亲那位国家领导人几句，也只有听的份了。他这个民营企业的大老板就更惨了，除了喝酒还是喝酒。没办法，相对北京那片政治的海，他这个民间政治家不过是海里的一滴水。宴会结束后，金启明自作主张送了几箱五粮液和人头马给肖兵，酒都搬上车了，肖兵和他的随从又把酒搬了下来，坚决不收，说是老区还很穷，有这个钱买酒不如捐给老区人民。车一开走，赵芬芳马上批评说，金启明，你真不会办事，怎么想起来送酒？肖兵这种人什么没见过，会稀罕你的酒？继而又以命令的口气说，人家既然开了口，你们金字塔集团就给他们的基金会捐点钱吧，多少你看着办，别丢咱经济大事的脸就成。金启明应了，应得很干脆，好好，赵市长，我按你的指示办，你让肖兵来找我吧。说这话时，金启明就想，也许赵芬芳手上的这张政治底牌很快就会变成他手上的一张王牌，他现在不怕捐个百十万，倒是怕这个肖兵不来，只要肖兵能来，他就可以大显身手了。也正因为肖兵的关系，当晚回到家，金启明在自己精心设计的模拟政治股市上及时做了一番调整，把过去从没看在眼里的赵芬芳作为一只尚待观察的潜在绩优股输了进去，归类到精股板块，开盘当日即上涨 300%， 给处在公示中的刘崇天封了第三个涨停板，自己坐庄的看家股齐全胜则由绩优股转为风险股，在连续两天阴跌的基础上进入第一个跌停板，跌停的原因是赵芬芳打压，而把因双规进入 PT 行列的白可树从风险股的位置上撤了下来，做了退市处理。这番调整过后，电脑显示该日大盘政治综合指数为2320点，进入高风险区域。